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小猫咪，又是小猫咪，
又是哇哇叫，
又是胖胖叫。好，你来出声一下。你是竹小妹，你好，你的开头就这样子，你没用处了，再见。好，拜拜。好，大家好，我是保险特助莱恩，欢迎收听我的频道。好，这一集呢，我想聊聊别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是觉得蛮沉重的啦，分享给大家听听看，我的想法是什么。首先大家应该知道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嘛，就是那个逃兵事件，有一个25岁的上兵吧，逃兵，反正好像游到出海，出海之后好像现在人在中国嘛，这样子。然后现在好像已经过了那个什么，好像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就是他回来的期限，如果他没回来的话好像就要发布那个通缉令的样子。今天是17号，但是好像看新闻说好像都还没有公布的样子。新闻嘛，就是闹得沸沸扬扬嘛，现在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又这么的敏感，然后特别又是一个现役军人嘛，是直接到对岸，游到对岸那边去，但这个超级敏感嘛。反正政治节目也在谈这个啊，然后新闻也在谈说哦，就是家属的心情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一个声音去检讨说为什么一个25岁的年轻人刚出社会没多久就把自己的人生给玩烂了。先不论他到底有没有在外面欠债了，假设他有好了，因为毕竟我也不是本人，我就假设他有，就是新闻说的可能银行欠了几十万，然后又跟高利贷借了上百万，然后还不出来就干，就是想要摆烂嘛，摆烂就还不如游到对岸去重新开始嘛。我先假设如果他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没有一个检讨的声音说为什么一个这样子的年轻人他会走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这就让我想到说，各位，你们在第一次认识各个金融商品的时候是透过谁去认识的？肯定不是老师，有可能是父母，但可能给的知识不一定是正确，因为父母知识获取的来源也有可能是业务员，金融业的业务员，所以知识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像以我们家的例子好了，我爸妈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所以他们把大部分的钱都丢到保险上面。像我老爸好了，我老爸以前年轻的时候买的是防癌险，结果他30出头的时候就面临要终身洗肾，结果买了那个防癌险一点屁用都没有。再来呢，就是买了一堆的储蓄险嘛。储蓄险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家是做生意的，很注重现金流这种东西。如果你今天现金不够的话，你就很难去做生意，甚至可能要跳票什么之类的。你看最近嘛，那个矽谷银行，其实很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子啊，就现金流的问题。像我爸妈就是非常保守的人，所以坦白讲啊，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他们就也只是叫我好好用功读书，然后考上好的大学，就这样子。但是他们还蛮自由的，就是从来没有管过我说哦，我未来要走什么工作。所以退完伍之后是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这样子，然后一直到现在这样。我爸妈严格说起来，就是几乎都没有给我什么理财的建议啊，对啊，也没有叫我去要记，就是要记账啊，然后要去认识金融商品啊，反而都是我在大学认识了这些金融商品 情之后，反过来去纠正我全家人的保单。那特别是例如说像信用卡这种东西，那我爸妈也跟我们说哦，这个东西不要碰，因为会可能有看到不好的例子嘛，就是有些人去借了卡债啊，那大家也知道嘛，你去用信用卡去借钱，那个利息真的是超高的。那当然爸妈是好心嘛，那但是我是觉得金融工具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中立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用得好，它是帮助你，但是如果你用得不好，讲白一点，它是可以杀人的工具。对啊，我讲句白一点，现在这个血淋淋的这个逃兵的例子不就是这样子吗？他就是把这个金融工具玩烂了吗？也把自己的人生玩烂掉了吗？好，回过头来说，为什么现在社会的状况是这样子？我以前当过学生，对不对？老师也只是关心说，哦，你的学业O 不 OK， 然后能不能上到国立大学？严格说起来，真正自由的时候就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也可能大部分的人爸妈就都不在身边，你可能都在外县市，所以你的生活起居，然后你的金钱的规划，你的时间的规划，任何的，就是反正你整个人生的主导权已经几乎是在你手上了，唯独就是你的经济能力还没有独立嘛，因为你还在念大学。但是你看哦，有些例如说高中毕业就直接当自愿意的人，你看哦，一个18岁的这么年轻的人，其实我觉得是跟年纪没有关系啊，就是跟家里给的理财教育是我觉得是最大的关系啊。一个18岁的年轻人，好，入伍了之后从二兵开始做起，他一个月有35000，那他要拿来做什么？没有人教他。他要存多少钱，要买什么保险，完全几乎没有人教他。然后接下来就是当兵里面会有同侪嘛，那同侪比较年长的学长可能会给他建议，那这个建议到底好不好？那当然，那就是看你的运气了。你遇到一个好的学长，那你的军旅生涯应该是很顺遂啊。遇到一个鸡掰的学长，我干，那你真的是有的搞。就我的经验来看啊，我大部分身边接触到就是直接18岁直接当志愿役的人，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状况。就是第一个就是干直接那个新车就直接给他尬下去，贷款直接买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新车直接买了之后，然后再来呢，就是我看他们的休假生活也是都过得蛮精彩的。像因为我们花莲啊，其实坦白讲没什么搞头啊，你休假的时候大部分大概都是去好乐迪居多，那就直接去喝酒唱歌啊什么的。所以我们那边的好乐迪啊，大部分的生意应该都是靠军人那边去撑起来的。那当然了，这是我遇到我身边的人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是自愿意，然后你又有很好的就是理财规划的话，那我恭喜你，因为你可以比一般的人，一般的上班族能够更早的财富自由。当然我也是有看过一个成功的例子，有一个专门在讲美股的一个叫做施亚堂的警官，他以前是警官，那他现在也直接提早退休啦，然后就是当一个全职的投资者。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本就是警察体系当警官的人，那为什么他可以提早就是直接说我不干了，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人家可以这样，那为什么你不能这样子？在 EP7 的时候我有提到嘛，花莲的那位志愿役的弟弟也是一样嘛，好不容易就是当了志愿役，然后可能你也习惯了这样子的生活模式，那休假呢也挺多的，福利也很好，可能大部分的人就是要趁这个20年退休俸嘛，那好，那你就好好的把这20年过完，然后好好的去规划自己的人生，重点是就是你的财务规划一定要做好，而不是说哦，因为有铁饭碗，虽然所以我可以他妈的乱花钱。能不能财富自由不是取决于你的收入有多高，而是你如何去正确的把你的每一块钱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这就让我想到了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位叫做蒋勋老师的书，叫做生活实讲。为什么会认识这个作者呢？主要是大学的国文课吧，然后老师好像有刚好讲到这个人物，然后我有一次去书店翻翻他的书，觉得我竟然看得下去这种文学的书。我跟各位讲，我例如说国文课本里面推荐的那些，不是可能有第一课第二课然后作者是谁谁谁那种文学的书啊，我压根我真的是读不下去，所以我国文是最烂的。唯独这个蒋勋老师的书，我是第一次觉得他的书我竟然看得下去，而且让我觉得 很深的反思这个社会到底是为什么可以这么的物化。我觉得这本书非常推荐给大家，或许你可以在这个书中找到一些人生的答案。这本书呢叫做生活实讲，实讲的意思呢，它就是会讲一些人生的可能实践事情，然后去阐述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例如说价值观啊、教育、伦理，或者是谈这个商业化的社会，或者是爱情、性欲，还有我们吃东西的文化等等之类的，谈这十件事情，然后去探讨说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这么的快速、这么的功利，而不是好好的静下心来思考说，哦，这辈子到底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我是觉得在现在这个步调非常快速的社会，这本书真的值得你好好静下心来看一下，然后好好的去思考说我的人生到底要追求什么。有几个内容真的是非常影响我，为什么我做保险业务始终是以客户为第一，我觉得也是有被这本书影响的。我觉得它里面在讲价值的时候，它提到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常常用学业的成绩去评论孩子，却没有教育他如何去处理感情的问题。所以他其实你要问他专业的知识，他可以是满分，你要他去处理，例如说我的另一半劈腿了，他要怎么去面对，他可能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书中就是举了一个例子，各位可能有听过，就是王水嘛，王水事件。对，因为男生劈腿，然后就直接因为那个女生化学很强，然后就做了一个腐蚀性极高的王水，就直接把男生的遗体直接给溶掉。可能社会大众就会觉得说，哦，为什么这么高的知识分子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社会应该就是要检讨的是说，到底我们国家是要栽培怎样的下一代，这个是非常沉重的问题啦。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父母的话，我不会祈求说他一定要考到什么国立大学、什么台经教程，我只祈求他最低的门槛就是三观要正嘛，对，不要去害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把自己的财务管理好，剩下的我就不管了。对，因为我知道你只要把财务理财这一块管理好，即便你这一辈子都是做员工，你还是一样有机会财富自由。这让我想到我的一个亲戚，他的小孩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他在国中成绩非常的好，几乎都是第一名、第二名这样子。那父母的可能爸妈的要求也特别高这样子，也好不容易上了国立的高中。上了国立高中之后，当然嘛，大家都是精英嘛。那精英你如果想要在精英中成为那个第一名、第二名，其实就跟你国中那个时候就更不容易。但是他就是因为可能第一次段考成绩可能在后段班，就是觉得说，哦，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拿第一名、第二名，为什么我现在全班40名，我可能是30名、35名，他完全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后来他就崩溃了。我后来不知道他到底那个高中有没有念完，因为后来他读不下去嘛，读不下去就转学到私立高中。啊，私立高中好像也是一样，可能状况，那个心理状态好像还是没有很好。我后来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读完那个高中。他小时候真的很可爱，也很聪明，为什么这样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然后如今却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听众是爸妈已经有小朋友的话，真的该好好的去思考。书中就是讲到这一点，我真的觉得蛮有感触的。我爸也是一样，就是希望我考到国立高中啊，就是感觉就有点要面子啦，这样子。因为跟我们同辈的小孩其实都考得还不错，那个成绩确实都还不错，所以可能我爸也有一点要面子的关系。对，那后来我也是不屌我爸，我只是想证明我能考到那个国立高中，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要转学。哎，对，所以可能我天生就是反骨仔吧，我也不知道。那这样子的话，小孩子的分数如果我们套用到上班族的身上的话，那是不是像我们做保险业务的啊？虽然我们公司啊是没有业绩考核啊，所以也没有人屌你业绩有多好。但是如果是你在一般的公司，甚至不一定是保险业，你在银行业还是证券业，还是你是在一般的公司，肯定会有要求业绩嘛？对啊，那你业绩好，妈的，把你捧得跟神一样，什么神童啊、战神啊，什么什么称号都给你，对啊。但是如果你没有业绩，妈，没有人要屌你啊。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那这样子就 就会变成导致说，那我就何必为了客户着想，我就只为了我着想就好啦，客户的利益就不会是第一位。那你会觉得说啊，那我也要养家活口啊，我也有家庭啊，然后我也有小孩啊，我也有父母要养啊，那这样子我就不用吃饭了，那我就变成说这样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嘛。你从消费者那边剥削来的，然后你获得了，那消费者只会越来越穷，那自然的你就只能去找下一个有钱的。大部分的人会变得越来越穷，也只有少部分的人会变得有钱，这个社会不会是很健康的。我觉得正确的金融业应该是说客户的利益为第一优先，先让客户变得有钱，然后他们再把钱拿来交给我们金融业管理，然后再让把他的资产守护下来传给下一代，这样才是我觉得才是真正金融业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每一年都要开什么誓师大会啊，说什么、哦、我今年一定要业绩什么上百万上千万，然后出免费招待出国。这又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什么我在大学接触了这么多保险公司，但终究我还是进不了的原因，因为我就是觉得妈的这就太迂腐了。我讲真的就是这样子啊，我只能说现在我的公司啊还不错，没有业绩考核，然后也没有强迫你一定要去早会，反正就是时间还给业务自由的去运用。如果在台湾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话，我坦白说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进入到金融业吧。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天生就是不适合干这种业绩至上的工作，或许是这本书影响了我一辈子，所以我才会有这样子的思维去从事这个保险业的工作。这本书还提的蛮多的啦，然后另外一个我喜欢的是它叫做够了的哲学。它举的例子就是说像法国的冰淇淋店，它总是大排长龙，但是老板呢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把自己的事业扩大，就是可能要开一堆的分店啊，然后赚更多的钱，而是安安分分的做好他的冰淇淋，然后看着顾客幸福的那个表情这样子。这就让我想到了那个廖老大的饮料店，这个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嘛，对不对？那每个人都只想要赚，要扩大，要赚钱。我觉得在花莲有一家店也蛮有意思的，它就很像这个法国的冰淇淋店，它好像是在花莲女中附近一个小巷子，然后它是专门卖，好像是卖可颂吧，还是反正就是面包类的东西，一样哦，大排长龙，好像是下午一点还是一点半开卖，卖完就没了，那就是没了就是没了嘛，对不对？我觉得这家店就很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冰淇淋店，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热忱的话，你就是把这个东西做好，然后卖给会欣赏你的人，我觉得这样子你做的这份工作就值得了，而不是说你非得一定要做一个赚大钱的工作。那当然啦，物质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每个人的赚钱能力是有限的嘛，啊，当然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也不一定是金钱，也不一定是物质的东西，也有可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在台湾啊，就是一个蛮多元的社会。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各位应该就要去思考说，自己到底要过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人生。我很喜欢一位老师，这个是保险经纪人，他叫做李来居老师。就是因为我有工作的时候，空闲的时候，或者是骑车的时候，我就会听他的 YouTube 的那个频道，听他的那个影片。最近呢，我就听到一个话，就我觉得老师讲的非常有意思。他是说，保险业务如果你够专业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做的像医生一样，就是你透过去问问题，然后找到客户他的人身风险有哪些，进而去透过保险这个商品来去解决他的问题。但是现在的保险业像电台卖药的一样，疯狂的跟你推销说，哦，这个商品有多好多好，利率有多高啊，什么之类的啊，配息率几%几%，怎样怎样之类的，几乎都是商品导向，从来没有问过他说，哦，他的收入是多少啊，他的需求是多少，然后可能的人生规划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真的要问啊，我跟你讲，光问问题要了解这个人，你至少也要有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你才知道他到底人生的规划是怎么样子。那但是不可能嘛，那业务就是要业绩嘛。通常我有时候一天就是要跑业务的时候最多就两个，因为我想要好好的去认识我的客户，说到底你的人生想要过怎样子的生活，然后你现在应该要移转什么样子的风险，我会去跟他谈就是比较全方位的东西，而不是只是说 我今天只是卖一个能够解决你，如果是你身故了，还是你失能了，还是你要开刀了，这个商品啊，总共可以赔你多少钱？然后多么的划算，只要可能只要两三万块，然后就可以赔你几十万、几百万。我想要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保险业务，而不是一个追求业绩的保险业务。我想说的是，如果各位没有好好的重视自己的理财规划的话，有可能你的小孩会是下一个逃兵的那一个人。这个指的逃兵不是这么的狭义的说，哦，你的小孩一定会去当兵，然后他一定会逃兵，而是说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信用，金融业的信用给玩烂掉了。那他这一辈子要再起来就很难了。那最后我想说的是，与其砸再多的钱去栽培你的小孩，或者是你的寿险买得多高，上百万上千万留给你的家人小孩，都不如你给他一个正确的理财教育还来得重要。对，这个就是这一集我想要说的，唯有自己的理财知识提升起来，然后才不会被有心人士给利用，成为他们口中的肥羊，大家一起努力。好，这一集的节目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周再见。